是的，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去正道。在过去的三年疫情之下，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到，其中一样就是我们不能去旅行。现在香港复常了，有很多人都出动了，不知道大家你几时又出发呢？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就想起一次我一个人去英国旅行的经历。我从伦敦去到爱丁堡玩了三日，咁咧原本就想去 York 玩嘅，谂住去沿路咁样玩完 York 就翻返去伦敦。后来咧喺一个景点嗰度坐坐下，我就有个念头出咗嚟，去 York 都系睇啲堡垒啫，不如留喺爱丁堡玩多一日啦。咁我就谂，如果咧 B&B 嗰度有得俾我住多一晚，咁我就留多一日啦。跟住咧，就真係翻到去 B&B 問下嘅時候，又可以住多一晚喎，有一晚嘅房間喎。於是咧，我就遲咗一日走啦。到我走嗰日，咁我就去搭火車啦，係咪？點知咧火車竟然誤點喎！我心裏邊去諗，咦，火車好準時噶喎，點會遲開嘅咧？我都心裏邊覺得好奇怪，唔止咁簡單啊！我搭了一阵，即系一段路的火车，跟住咧又要啲乘客落车转旅游巴继续旅程。后来我先知道，原来咧前一日有一个货卡列车出轨啊，咁所以咧而家嗰阵时咧嗰个路轨咧仲喺度修理紧，整理紧嗰啲出轨嘅嘢，所以咧就搞到要误点，同埋咧系要转旅游巴啦。我心里面暗暗多谢主，因为货卡列车出轨那一日正正就是我想去约那一日。如果我没有改变计划的话，那一日我就会撞过正着撞着这个意外的了。那就糟了，因为我一个人去玩，一定为这件事搞到很烦恼的了。我想回转头，其实都是神感动我取消了去约嗰个念头啊！我亦都有为到 B&B 有多一晚俾我住去祈祷嘅喎，因为咁样我先可以避过呢一次意外咋。而且一个人去旅行遇到呢啲事咧，都会好彷徨噶嘛，系咪？我真系好感谢神嘅保守，唔单止咁，仲可以咧搭旅游巴沿路睇下啲街景吓，本来自己冇遇到嘅。正如今天的讲题一样，人算不如神算。很多事情神的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今天的经文是，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以斯拉记六章一至到十二节。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让我们看一看一些的背景。塞鲁士王，有一些的圣经译本就译做古列王。他在主前539年击败了巴比伦，在同年的十月底，塞鲁士王他就进驻了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全面的覆亡。圣经有些内容呢就称这一位的塞鲁士王呢为巴比伦王，就好像上个星期卡神传道去读那些经文呢，都是称他做巴比伦王的。无论如何点都好，佢都系波斯帝国嘅开国君主。佢采取忍耐同埋宽容嘅态度，呢啲嘅政策去鼓励波斯国里边唔同嘅民族都保留佢哋嘅宗教同埋文化。喺主前538年，佢就批准犹大人翻去自己嘅国土嗰度重建耶路撒冷同埋圣殿。可惜，所罗巴伯同埋耶稣亚一班嘅犹大人，佢哋翻到去国家嗰度，只系建立咗圣殿嘅根基，就受到当地敌对佢哋嘅人去阻挠呢个嘅工程。一阻挠，直至到大利乌王第二年，一停就停咗16年咁长啦。今日我哋睇嘅经文咧，就会系看到大利乌王第二年发生什么事。这个人事变动 帶嚟乜嘢轉機呢？事情發展又會點樣呢？我哋睇下《以斯拉記》六章一至二節，就自有分曉啦。讓我哋一齊讀呢段嘅經文。經文我已經打咗喺 PowerPoint 裏邊，大家可以跟住讀。如果大家方便預備。唔該曬大家，大家讀得好好喎。相信大家都記得喺《以斯拉記》第三章尾至到第四章嗰度咧，講到猶大人建築好聖殿嘅根基嘅時候咧，一班嘅老年人同埋年青人咧，佢哋都係悲喜交集嗰個嘅情景啊！就喺咧佢哋慶祝之後咧，當地嘅敵人咧就去攪擾猶大人起呢個工程喎。又話咧要同猶大人一齊嘅去建聖殿，猶大人當然唔肯啦。佢哋咧就大搞破壞喎。喺《以斯拉記》四章五節下嗰度咧，更加提到呢一啲嘅敵人咧，一直去攪買謀事，要敗壞佢哋嘅謀算，阻止佢哋去建聖殿啊。喺呢個嘅情況之下咧，猶大人當然好氣餒啦。他們只是顧著，因為這樣呢，建殿的工程一停停了16年，在這段的期間，猶大人他們就放棄了建殿，他們轉移了去建造自己的房屋，裝修到自己的屋很漂亮樣。他們呢只顧著地上的事，忽略了敬拜神和建聖殿的事。在哈該書一章四節，哈該先知就去指責他們，提醒他們。在那個經文裡面這樣說，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去到《以斯拉記》第五章，就說到哈該和撒加利亞兩位先知，他們鼓勵猶大人要繼續去建殿。於是猶大人就開始重啟這個建殿的工程了。當時就是主前522年，波斯第二位的皇帝 剛比西斯駕崩，整個帝國隨之就陷入了動盪不安之中了。後來直至主前的521年，大利烏王平定了國裏面的亂象，權力得以穩固。就在這個背景之下，正當聖殿工程再次開展，令到河西的達乃總督和士他波斯乃這些官員呢感到很擔心，他很恐怕再次又再亂起來，所以他們就上本奏告去大利烏王那裡了。他們想徹查建造這個聖殿的合法性，可能他們背後的心意就是想大利烏王撤銷先王這個塞魯士王的谕令。但是我們從經文所見，大利烏王承襲著波斯王國一向的作風，他以忍耐和寬容的政策去對待猶大人，他實在是沒有理由反對執行一個明智的請求的嘛，是吧？所以他很想去確定猶大人的行動是否合法，於是他就下旨派人去到巴比倫的典籍庫裏面去徹查一些谕令了。他要查出過往的君王的谕令的內容，在第六章二節那裡告訴我們，王所派的人呢原定是會在巴比倫的檔案庫裏面去找這個谕令的，但是他們呢卻是在馬代省的亞瑪他的王宮裏面找到一卷典籍。在亞瑪他這個地方找到這一卷谕令其實是很有意思的。話說這個塞魯士王他建立的波斯帝國的時候，他沿著自己發跡的地方就選擇了三個地方，就是這三個圈子的都城，就是巴比倫、以蘭的舒山和亞瑪他。他選擇了這幾個都城成為他莊嚴的都城。在聖經以外的資料，我們可以知道塞魯士王按著季節他會去這些都城裡面居住的，在夏季他就會選擇在亞瑪他，在那裡可以去避暑的。亞瑪他在亞瑪他那裡找到這個重要的預旨，跟這個塞魯士王統治整個帝國之後第一個夏季就住在那裡呢，這些的事實是很相符很吻合的，亦都顯示呢他降旨的確是真實無誤的。如果我們細心去看看這個塞魯士王頒布下來的谕令和現在這一段六章二至五節和第一章《以斯拉記》第一章內容去對照一下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有些不同的，不如我們看看有些什麼不同。在《以斯拉記》第一章裏面和第六章都是講到在波斯王塞魯士元年就頒布這個谕令。在第一章第二至第三節那裡有提到，原來當時是神去感動這個波斯王塞魯士去釋放一些的猶大人回去他們的家鄉那裡去興建聖殿的。去到第四節，即是在第一章的第四節，又講到塞魯士王他是鼓勵人民去奉獻捐獻金銀財物給他們回去獻殿。另外呢在這個第七節更加很清楚記載這個尼布甲尼撒王他從耶路撒冷搶來那些器皿金銀器皿那些東西呢是已經歸還回去耶路撒冷的聖殿了。這些器皿總共有5400件，這麼多的在第一個一章的谕令裡面就有記載到了。而在來到第六章的谕令裡面我們看到有些補充的資料的，你看到白色那邊黑色字，白色格黑色字那裡有看到 塞魯士王的谕令呢，就是要建造这个殿的，有写到呢建造这个殿那些的尺寸，是吧？有写到呢高几多阔几多，又用一些石头来做，加一些木头啊，这样。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费用呢要出于王库，就很清楚地写着。对到第五节呢，又是提翻，再一次确认，原来呢尼布甲尼撒王他在耶路撒冷掳掠的东西都已经归还回去圣殿那里了。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记载的呢？为什么这两个记载有一些的差异在这里呢？有一些的释经学者告诉我们，他们指出相信这个谕令是包括好几种的文件的，每一种都有个别的功能。就好像今天财政司他发布了这个财政预算的时候，都要颁布去不同的部门去处理去做事的嘛，是吧？所以呢，这个都是当时的文件都是这样。这班的释经学者认为呢，以斯拉记六章二节下至到六章五节这个的记载，可能是属于库房的记录来的，很清楚地记录从耶路撒冷拿到来的那些的圣殿器物已经归还了，也都看到记载了建造圣殿的尺寸材料在当中。有这些资料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掌握那些费用的支出了。无论如何，大利乌王他看了塞鲁士王的谕令的内容之后，就确定犹大人建圣殿是合法的。于是王就下旨回复这个达乃和一班的官员了。等我们又看看他的谕旨内容是怎样，请大家一起读六至到十二节。是，没错了，在第六至第十二节的经文所见，大利乌王呢，他是充分肯定先王那个的谕令，而且非常之重视这一件事。基于找到的这个谕令，他立即降旨，他发出了三方面的命令。首先就是基于这个谕令，他首先就在第六、第七节那里，大利乌王就发了这个谕令，使到河西的敌对犹大人那些人，那些的势力就远离犹大人。他要阻止他们去阻碍犹大人去建立这个的工程。请大家去留意，在第六、第七节里面所用的词句是法律上面专有的，表示敌对者他们对犹大人所拥有的耶路撒冷权益是无份的。类似的用词其实在一些蒲草纸亚兰文献里面都是用来是用在一些法律上面地产权益的争讼里面的。这个谕令他亦都是用一个正面的词语去写成的，这个词语就是他们要将神殿的工作畅通无阻地进行。 除了这个之外，其次大利乌王亦都下令急速地在国库里面拨款给犹大建，拨款给犹大人去建殿，免得这个工程延误。大利乌王不单止下令拨款去建殿，如果你看回头先的经文，你更加看到在谕令里面，他对献祭亦都是郑重其事的，看来他对犹大人的敬拜方式都很熟悉。可能王宫里面亦都有一些犹大人在这里都不定，就好像尼希米，他都是一个皇帝的酒政，是吧？事实上无论是塞鲁士王亦或是大利乌王，他们都是希望藉着征服了的人民，他们的神明保佑他们，使到他们长寿和得到福气。而且大利乌王和他的近臣，他们对各地的民间宗教是非常之认识的，在历史里面都很清楚记载了。大利乌王在经文里面也都提到两次天上的神，可以见到他是几咁渴求神灵的赐福。最后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大利乌王为了维护建殿的工程，他更加发出严厉的警告，指出违背命令的人的下场是会怎样。他所提出的刑罚是抄家和刺刑，都是很重的一些刑罚来的。他更加在第十二节那里说，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大家会留意到呢，这个的谕旨呢，那个内容很奇妙地配合了《申命记》十二章五节那个神学意味的。《申命记》十二章五节怎么说？不如请大家读啊，预备起。是啦，是不是跟大利乌王所说的很吻合，好像同出一辙这样？大利乌王他所做的是合乎天上面的神的心意的，他不容许人去阻拦神的工作。大利乌王他是没办法去明了啊，这里说的立他的名在那里的神是恒久的神来的，也都远超过他的权能。而且有一日，这位永恒的神他是会为人自我牺牲添。亲爱的弟兄姊妹，以斯拉记来到这个段落，神要让我们学习什么的功课呢？在波斯王朝里面，塞鲁士王和大利乌王他们都以大帝去自居的，因为他们征服了四方，国家亦都是因着他们版图扩展了不少。但是这两位的王都被天上的神去感动，他们愿意去帮助犹大人重建圣殿，促使犹大人和神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可能我们觉得奇怪，但是我们不应该奇怪，因为其实神一早就藉着耶利米预言了。在耶利米书25章12节那里讲到，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神早已经应许了犹大人秘掳七十年之后会回归故土的。除了这之外，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也都有讲到，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远在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亚伯拉罕，总之咒助亚伯拉罕的人都会被神去咒助， 神必定会护佑佢同埋佢嘅后裔嘅。大家试谂下，停工咗16年嘅工程可以重新再展开，仲唔系犹大人自己去争取嘅，而系波斯国里边一啲嘅官员无意中帮佢哋去争取嘅。亲爱弟兄姊妹，神嘅信实应许系永远唔落空嘅。犹大人经历亡国被掳，都可以重归故土，重建神嘅殿。原本睇嚟唔可能嘅事，都系发生咗。喺圣经里边，神都俾我哋唔少嘅应许。相信有一个应许，大家咧都好想实现嘅。喺《使徒行传》16:31，神应许我哋：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相信我哋信咗主一段日子，都会明白呢段经文唔系话俾我哋听，我哋信咗主，家人就自动得救，而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向家人去传福音，让佢哋都得救。我刚才话信主，家人信主信主得救咧，系我哋最想实现嘅应许，更加系最大嘅心愿。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几多人觉得向家人传福音是容易的？如果容易啊，你觉得容易的，请你举下手。冇乜手喎，吓，唔系一个都冇啊嘛？哦，系真系好似有喺嗰度吓，系啊，即系啲手真系寥寥可数吓，真系好少。即系大家都觉得向家人传福音唔容易啊，系咪？虽然系唔容易。但是我们仍然要为这一场属灵征战去做的，去努力。在我信主以来，我都信了主很久了。我一直都邀请我妈妈参加不同的报道会、福音营、恳亲聚会，总之有什么的传福音的聚会，我都会带她去。讲个秘密给你听吧，我妈妈呢，佢去嘅福音營咧，喺樟木頭老人度假村舉行嗰啲嘅福音營咧，去咗6次咁多噶啦。每一次我媽去完呢啲嘅聚會咧，我都會問下佢啦，你有冇感動信主啊？咁樣，佢每一次咧都話遲啲先啦，甚至咧即係通常翻長青嗰啲報道會啦，咁啊會有人打電話俾佢，佢就會話。叫啲團契嘅人唔好打電話俾我啦，咁樣。咁我每次聽見咧，都會好傷心嘅。咁啊，甚至我都試過好多次喺度喊。咁我見到媽媽咧，年紀越嚟越大啦嘛，真係好擔心嘅。即係成日都求問神啦，阿媽幾時信主嘅咧？究竟咁樣。咁喺2021年3月，我媽媽咧做咗一個膝關節置換手術。手術之後。咁啊，好需要人照顧啊嘛，即係做完膝頭哥啲手術行唔到啊嘛。咁佢咧就快出院嘅時候咧，咁我哋啊好煩惱啦，咁啊同屋企人去商量啦。點樣請人照顧佢好咧？因為我屋企冇工人噶。於是咧，我哋喺度籌措嘅時候，好感謝神喎、哦！神俾我諗起。原來我在教會已經做夠合資格咧，係放呢個安息月假期啦。但係安息月假期咧，要半年前申請嘅。當時我都諗下，不如都試下啦。咁啊，好感謝教會啊，俾我一個特別嘅通融，亦都好感謝團契同埋部門嘅同工。他们愿意 take up 我的工作，我的侍奉，以至我可以放假。当时我就获批准放2个月的安息月。因为这样，妈妈出了院第二天，她就跟我说，如果阿美晶传道来探我，我就告诉她我信耶稣了，因为教会这么好，俾你放假照顧我咁樣，咁咧佢話神真係好錫我啊咁樣。點解佢會話俾阿美晶傳道聽咧？因為美晶傳道係我以前嘅傳道人嚟嘅嚇，我啱啱嚟恩福咧就係阿美晶傳道帶我嘅。咁咧美晶傳道就即係 Carol 傳道啦。 咁佢知道我媽媽做手術咧，佢好好啊！佢喺個 Zoom 嗰度咧就同我媽媽祈禱啊！咁後來咧，媽媽做完手術啦，佢又去探望喎，咁所以媽媽好深印象啦。咁我聽咗咁樣佢咁樣講喎，咁我咪要把握機會啊！咁我就喺2021年嘅3月27日啦，就同我媽講：你信耶穌應該話俾耶穌聽等你見到阿美晶傳道師話俾佢聽啦咁樣。咁於是喺嗰日咧。我就跟他簡單地講了個福音內容，他又肯跟我決志祈禱，我真的很開心，因為不單止他得救，是吧？我還可以親自跟他決志，真的很興奮很開心。親愛的弟兄姊妹，神信實的應許是不會落空的，我們只管向家人去傳福音，交託給神，他有他的時候的。如果你的家人仍然未相信主的，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啊！神有一天会感动他们的心，我们是非常有盼望的。弟兄姊妹，神的应许除了在永恒的福音上面之外，他也顾念我们在地上面的生活的，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或者现在刚刚开始复常，是吧？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少的肢体都是面对生活的压力和一些困难，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找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又或者在工作里面很忙碌，谁知道家人还患了病，我团契都有姊妹是这样。弟兄姊妹，彼得前书神应许我们的，不如请大家读啊，预备起。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有点不舒服，所以要间中饮下水。是啊，彼得前书这里给我们看到神一个很美好的应许啊。信实的神应许我们，他必定会顾念我们的。我最近收到一位离开了我团契的姊妹的一张感谢卡和一份小礼物，好看这位姊妹感恩，看了她这些这张卡之后，我当年认识这位姊妹呢，她是很多忧虑，同埋呢身体又有病，时时都要去看医生的，冇幾耐之後咧，又俾佢嘅公司開除咗。佢時時見到我咧，就問我點解神唔看顧我嘅。後嚟佢又揾到份工，但系咧要輪班嘅。咁佢就翻唔到教會啦，即係好多時都翻唔到星期二晚啊咁樣。冇幾耐咧，佢就離開咗教會啦。咁我今次收到佢嘅消息。原來他已經在現在這間教會洗了禮，而且他還完成了一個短宣中心的短期課程，現在又參加三福去學傳福音。我看到他跟我說，他認定神是很看顧他的，原來神又賜了一份工給他，是星期六日不用上班的，咁佢咧就可以成日翻到教會啦，喺教會裏邊嘅去成長啊！我好感恩，我發現佢嘅生命有好大嘅轉變，因為佢學識咗找住神嘅應許。聖經話：你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當姊妹願意將佢嘅憂慮卸俾神嘅時候，同埋。他又積極地在教會裏面去追求成長，他經歷到神的應許，神是顧念我們每一個的。親愛的弟兄姊妹，信實的神，他的應許是不會落空的，也不會因環境而變遷的。親愛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是否面對一些艱難？是否感到很彷徨無助呢？又或是在你的家庭或者工作里面，是不是遇到一些障碍呢？请你坚心地去倚靠主， 全情投入地去相信神，祂必定會使你經歷祂的信實和慈愛的。弟兄姊妹，神不單止是祂的信實應許不會落空，祂的奇妙供應呢亦都是會使到我們喜出望外的。猶大人本來以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那裡起聖殿已經很好了嘛，但是怎知大利烏王他的御子竟然說下令將所有費用國庫都會給埋，都會支出，對他們來說是不是真的一個很大的喜訊呢？不單止這樣，而且連獻祭的牛羊所有的物品都包括埋，都可以供應埋給他們，真的令到猶大人喜出望外。弟兄姊妹，神供應人讓人喜出望外，不是只是以斯拉記那時候才有的，今時今日都有的。真正傳播新一期的正信息月刊裡面，有一位的蔡佩恩宣教士，他分享到信心是建立於他和上帝的關係。佩恩姊妹她帶著五個仔女去宣教，哇，真的很不簡單，她對神的信心使到她清楚看到上帝的作為，神的應許真的很信實，祂的供應很奇妙。姊妹和她丈夫在烏干達那裡服侍貧民區，他們看到那裡很大的需要，於是他們就寫在代禱信上面。沒多久，他們竟然收到兩個家庭奉獻了一大筆錢給他們，就是因為這筆的奉獻，他們可以認領了幾十個小孩的教育的費用，幫助他們可以上學。原來在烏干達裡面，那些小孩如果沒有上學的話，尤其是女孩，他們就會被人賣身的。那些女孩可能是十歲左右就已經懷孕了，即是很可憐的他們。所以呢，這位的佩恩姊妹呢很想幫他們。除了這之外，佩恩姊妹和她丈夫也都有機會在當地去興建一個的宣教中心，他們要買地和進行裝修。他分享到如果買錯地就很大件事了，所以他們很需要依靠上帝。神知道他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差派了很多人去幫他們。首先就是佩恩姊妹的仔仔的同學的爸爸是宣教士來的，那這個宣教士呢原來懂得起屋的，於是呢他就去幫他們兩夫婦呢去找地了，那終於找到一塊地了。那只是得他們三個人起不到的，而且宣教士都不懂起了。跟住呢，神又安排了短宣隊去探望他們，這一班的短宣隊呢還是一些工程人員來的，他們很願意陪著他們兩公婆和那個宣教士一起去建這個宣教的中心。有了他們的幫助，這個中心很快就建好了，還剛剛好在疫情之前建立好。佩恩姊妹她去分享到，她說神有祂的時間，原來我們在上帝的計劃裡面可以完成原本我們沒有計劃的事情的。弟兄姊妹，佩恩姊妹她的經歷正正就好像我們今天的講題一樣，人算不如神算，你有沒有經歷過呢？佩恩姊妹她經歷到神奇妙的供應，真的令她喜出望外，實在是令人很鼓舞。來到總結，親愛弟兄姊妹，有很多事情真是人算不如神算，我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甚至以为去到绝路神都会安排 光明的前路给我们。正如苏牧师经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了。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安静片刻。你今天听了这一篇的信息，听了神的话，你有什么的提醒呢？有什么得着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正在面对看下去困难重重，看不到出路的境况呢？今天的经文和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有没有给你鼓励啊？你可以向神去祷告，将你的困难告诉神听。神会给你出路。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爱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是千载不变满有慈爱的大君王。你对世人的应许从不落空，而且出于你的供应更加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愿意紧紧地去跟随你，单单仰望你，每一日都过荣耀你的生活。求主你帮助，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